往上毕竟指引第一周，从最基本开始导引。这是34周旅程的第一周，我们从最基本开始，自己的故事。祈祷是跟上主建立关系的基础。在这一周，我们要借着反省自己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增进跟上主的关系。在第一周，我们腾出时间透过祈祷来反省自己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让自省成为本周生活的依据。你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首歌曲长久停留在你的脑海中，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它都历久不散。就像是这样，在本周的每一天，我们将对塑造生命的回忆来反复的思量，让这回忆成为我脑海中的印象。在这一周内，让我们重温自己的相片集，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记忆，让上主向我们展示一生。那你有什么影像出现呢？在生命的每一个片段，我记得哪些场景呢？谁在这些场景中出现呢？有一些影像记载着快乐的时光，有些记载着伤心的往事，有些是我们完全记不清楚的。这些影像建构了每一个人的故事和旅程，并带领每一个人到达现在的境地。这就是我们必经的起点。放轻松一点，每天慢慢走一小步，只要认真地按着指示做，便会为以下数周的必经做好准备。你可以随意地写下一些笔记、回忆或故事，也可以分享你的体会。这些体会可能成为别人的启发。在每天临睡前，用发自内心由衷的话来感谢，感谢一直陪伴你整个人生旅程直到现在的上主。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提示，协助我们准备进入每一周的必经，让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第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怀着极大的盼望和信心去开始这个旅程。上主是慷慨的，即使我们每一周只做出少许的改变，都是向上主很大的开放，好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其中一个肯定这个盼望和信心的方法，就是在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不论是在寻找鞋子，或是在刷牙，或是在冲第一杯茶，你都可以向上主说：“主，我知道你与我同在。”第二点，每个人每周都可以毕竟的时间不一样，在你有限的时间内，你可以浏览我们所提供的指引，每天到这里阅读资料，又可反省其中的内容。你也可以把内容印出来作为日后的参考。总之，尽量运用这里所提供的资源。第三，本周的指示让我们透过回顾自己人生的相片集，去反复思考自己的故事。在第一周， 我们会以自我反省的影像成为生活的依据。我们也许会留意到在自我意识中存在的一些事情或东西，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首歌。这个毕竟就是要我们善加利用脑袋这个功能，为了不让无意识的思想冲塞我们的脑袋，我们要建立有意识的专注。在日常生活里，无论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这一份有意识的专注将成为本周的基础。这份有意识的专注既不会令我们分散对工作的专注，也不会在我们工作之余另找时间，反而会改变我们对工作的体验，只要付诸实行就是了。第四点，我们都认识自己的故事，这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不同的是，本周我们将有意识地回顾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计划，例如星期一和星期二回忆儿时的影像，星期三和星期四回忆少年和年轻的影像，星期五和星期六回忆其余的日子。就像这样，在星期三当我在找鞋子的时候，或是开车到办公室，或是走入第一个会议室，或者是进入洗手间看着电脑荧幕，我走入到停车场预备晚餐跟家人分享，回忆一段，或睡前换衣服等等，在这些生活片段中，青少年时期的影像将成为我意识的依据。第五点，这是关乎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人生故事里，每个画面都有感受伴随，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很费劲地才能记起五年级在游乐场玩耍的影像，但我们可以感受慢慢的浮现。又或在二十几岁时，我们自问在某一段关系中的自我影像和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感受是存在的，对新生的婴儿、死去的挚爱、转换工作、家庭危机、婚姻中的片段，在我们人生关系中、人际关系中经历的内心的挣扎，我们都会有感受。这些感受会让我们看见和体验这些影像如何叙说着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的我是谁。第六点，这也是关乎对主的信任。这不只是一个感性的旅程，如果在回顾自己的故事的每一个影像中同时能够找到主的存在，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宠。如果在这一周内，即使我们不知道也不能感受到，但是我们相信上主与我同在，那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整合着我们的生命的恩宠。第七点，这也是关于谢恩的。当面对每一个回忆、每一个影像、每一个感受，练习向上主说多谢，谢谢你。即使那些回忆、影像或感受是痛苦的，或者当时我并没有心怀感恩，甚至也许那些回忆、影像或感受跟自己或他人所做的坏事有关，上主都在那里，在爱着我。就让谢恩在此时此刻触摸我，跨越我的生命。第八点，这是一个旅程的开始。我们还有34周， 我们会慢慢前进。我们只要慷慨地向上主付出一些时间和空间，每次一点点，它就可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给这趟旅程，你知道什么事情对你有益吗？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知道和付诸实现是两回事。我们都知道跑步对身体和心灵很有益处，虽然去运动场做运动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愿意去做。医学界告诉我们，用维他命是有益的。我们刚开始相信这一论点，但我们未必会定时服用维他命。我们对服用维他命得到预期的效果的活动会感到抗拒。我们在星期一早上开始一个节食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够节食减重。我们开始这样子的餐点，星期二早上便希望体重有所改善。我们往往期望快速和及时的效果。尽管这种人性化的抗拒感会伴随我们，我们依然可以运用上主透过伊纳爵罗佑拉给我们的形式去操练我们的灵性。第一个指引，不要期望寻找甚至要求进步，要享受这毕竟的过程。就像健身运动一样，你可能不喜欢天天做运动，又像节食减重一样，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例如时间、一些活动、一些获取成功的机会。我们让上主给我们增添洞见和进步。我们要对上主有所期望，相信他把我们这受造的却未满全的杰作变得更好。这是第一项指引，不要停在这里。你为这趟旅程付上的代价是值得的，请继续走下去。祷文。亲爱的主，回顾我的生命的相片集，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我可以说，这就是祈祷吗？我可以回到最早的记忆，婴孩的时期，我在疑惑，这孩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我环顾我的生命，走进学校，学习阅读，扩充我对世界的认识，在我的相片集中寻找到一些我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一些惨痛的回忆，我觉得自己已经把它们永远的放在一边。在我的童年中，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在那些时刻，主，你在哪里？当我看着这些呼喊和争论的时刻，你真的跟我同在吗？相片集中也有美好的时光，孩童时期自由自在地奔跑、爬树，在河边探索，冬天在雪山上乘雪橇，是多么自由的时刻，我感受到你在那里。当我长大后，我要做决定，有些时候我没有理会你的存在，好像你是没有理会我的生命里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你忠诚地与我同行，你引导我任性的决定，帮助我进入一个可爱的人生和一段美好的婚姻。主，为着你时刻的临在，尤其是今天，我感谢你。亲爱的主，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我不习惯这种祈祷方式，我比较喜欢用别人的祈祷文。当我昨天尝试用这种方式祈祷，觉得并不困难，只是偶然感到有些不像祈祷罢了。今天我祈祷的时候，再次回想那些使我 感到受伤的经验，那些我想摆脱或忘记的回忆，我的生命不是常常那么容易的。你是否真的常常与我同在呢？我现在强烈地感受到你的临在，但在那些失意的时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的临在。这些困难的时刻，究竟是怎样形成今天的我呢？这些年来，你从不间断地引领我，请帮助我看见你的临在，让你的临在引导我的生命。阿们。